高这件重要的事。请我们看创世纪11:29-32。创世纪11:19-3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
好，那亚伯拉罕，他原名叫亚伯兰。那亚伯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崇高的父，崇高的父。在他99岁的时候，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人的父 ，Father of a multitude， 多人的父。那他原来居住在乌尔，乌尔是古代苏美帝国的首府啊，是当时的世界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拜偶像、占星术还有各种法术的发源地。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当时是怎么样跟神相交的？但显然他完全不同意周围的人对偶像占星术的迷信，所以他决心离开家乡，顺服神的呼召，凭信跟随神。希伯来书11:8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这真是很大的冒险。想想看，亚伯拉罕带着一家，西家带眷，前途茫茫，他需要凭信心一步一步跟随神。可能神让他有一点知道先往西北的方向走，而他的父家似乎也同意他所得着的呼召跟启示，所以全家族就跟着他来到哈兰。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必须凭信与神同行，要忠于神的呼召。那凭信而不凭眼见当然是一种冒险。那对神有信心的人会勇于冒险。你知道信心英雄，他们的信心都是来自他们跟神相交。所以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触摸到神的自己，我们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那个信心就会被挑旺。可是哈兰这个地方不是亚伯兰该停留的地方，他的父亲塔拉年衰体迈，他走不动了，他死在哈兰。而他的兄弟拿赫没有神的呼召跟启示，他决定要定居在哈兰。亚伯兰他跟神相交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了。我们来看创世纪12:1-7，请看创世纪12:1-7，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好，神他主动向亚伯兰显现，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么亚伯兰就凭信顺服神的话， 他就从哈兰往前行，走到示剑。在示剑这个地方，神又再次向他显现，表明要将示剑所在的这个迦南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亚伯兰就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为什么要筑坛？就是要他跟神，要跟神相交，他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来往，真实的交通。那当时亚伯兰没有儿子，也没有后裔，他也没有任何迦南地的土地所有权状，他就是用信心在那里顺服神，他与神相交。因着亚伯兰他与神相交，神就开启他的心眼，让他看见其实他真正要的，他真正在等候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因为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这样子讲，他说亚伯拉罕呢，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历世历代那些顺从神与神相交的圣徒，他们都被神建造在这座有根基的城里面。简单的讲，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被神的荣光充满的圣徒的集合体，从他们身上所发出来的生命的光辉，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所说的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个城有宝石的光辉，那我们都知道宝石是在地里头长期被压缩而形成的，所以那些与神相交的圣徒，他们也必须在长期的熬炼中，让神制作像宝石一般的美丽品质在他们身上。比方亚伯兰，他也受熬炼的，他因为他带着罗德一起出去，就受罗德来熬炼他。他们两个人的牛群羊群财物很多，结果他们的牧人可能因为争水草，就在那里彼此相争，没有办法和睦同居。所以创世纪十三章八到九节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好了，干脆这样了，你我不要相争，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呢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兰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信靠神的应许，他一点也不怕罗德会抢走神应许给他的福气。事实上亚伯兰等候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他看重神自己还有神所经营所建造为他选择的产业。其实他里面慢慢的心中有一个明白，就是神自己才是他的产业，是属地的人没有办法夺走的，除了神还有神要给他的之外，他别无所求。所以亚伯兰大大方方地让罗德先选，结果呢罗德就选了用外面眼睛看起来非常美丽的约旦河全平原，然后他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罗德凭自己的意思选择，他自己的灵性当然会受亏损，也影响了全家人的属灵光景。但是亚伯兰不一样，他不是凭自己的意思选择，他是让神自己来定夺。所以神就叫他从他所在之地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看神为他所预备的一切地，而且叫他凭信纵横走遍这地，告诉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所以当亚伯兰他凭着信心踏在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仿佛所有权状已经在握，他可以享受他走遍他也拥有他， 因为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来看创世纪13章14到18节，请看创世纪的13章14节到1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亚伯兰就在他所站的地方向东望去，无止境；向西望去，看不见边界；向南观看，宽阔无边；向北观看，绵延没有尽头。你知道这会让人想起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所人人所能测度的。然后亚伯兰就来到希伯伦居住，在那里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知道希伯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友谊 friendship 友谊。所以神呢被称为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神的朋友他要在爱中跟神相交，他要跟神有爱的友谊，爱的交通。他所在意的不是地上的利益，我想他所在意的是他能够跟神有一个友谊，跟神有爱的交通。他享受神的爱，他选择神自己，结果神把迦南全地都赐给了他，包括罗德所喜爱的那片滋润的约旦河平原。而罗德他为自己争取的地呢，他当然也没有所有权状嘛，他还需要恳求索多玛人给他居住的权利。所以我们一定要效法亚伯拉罕与神相交，要把与神相交看作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要用一种单纯的注意还有爱的思念回到里面去注视神，去享受神。你知道这位崇高的父，无限崇高的神，他虽然在万有之上，他高过天使，高过君王跟世人，可是他乐意抚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他乐意恩待最不配的人。所以一个最软弱的人，他只要回到灵里深处去等候神，去亲近神，就可以活在不间断的平安中。你知道就是在疫情当中，基督徒一样可以活在不间断的平安中。你知道外面的征战跟搅扰没有办法波及里面这个属天的平安，所以等候神实在是得胜的秘诀。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他一软弱就会犯罪，因为他不懂得安静等候神。稍微刚强一点的基督徒，他会借着服事或其他外在的方法来刚强自己。可是以赛亚给我们指出得胜的道路，等候耶和华，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里面那种灵里的深处跟外面的事有无限的距离，所以我们只要退回里面的隐秘处，那么你就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受伤，你自己才是你最大的仇敌。神注重的是你心里面是否纯一清洁，神盼望看见你的里面是谦卑的，所以你乐意俯伏在神面前是安静的，你愿意安静等候神，而且你乐意降服于神跟神的旨意。神是万有，而我们自己不过是无有。我们的心思必须受训练到一个地步，除了神还有神的旨意之外，我们真的别无所求。 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请看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好，那亚伯兰很喜欢跟神相交，可能有一次当他跟神交通的时候，神在异象中对他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而亚伯兰跟撒拉心中最想得着的赏赐就是能够有一个孩子，所以亚伯兰立刻回应神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以利以谢显然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他有对亚伯兰交代的事情都会忠心的把他办好，所以有爱心的亚伯兰呢看中他，欣赏他，可能私下跟撒拉表达过，如果他们没有儿子，那最后他只能将他的骆驼牛羊啊很多的产业都交给以利以谢了，让他继续经营。可是神很清楚地告诉亚伯兰，以利以谢不是继承他产业的后裔，神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神就带亚伯兰到外面去看星星，然后他要亚伯兰数数看天上有几颗星星，亚伯兰就乖乖的数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数到最后他已经数得头晕了。神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而亚伯兰信耶和华，他相信，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与神相交，跟神同行的根基是信心，相信神与我同在，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相信神说话算话，相信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神并不是只有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刻才关心我们，注意我们，他所关心的是我们的整个的生活，他也期待我们一整个生活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就是一个真神与神相交与神同行的信心生活。信心呢，会使我们的目光专注于神，相信神对我们的一生有一贯的计划。我们再继续看创世纪十五章七到二十节，创世纪十五章七到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七到二十节，请。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双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日若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沙人、耶布斯人之地。
亚伯兰他属星星，常常去看星星，他相信他会有后裔。那当然他现在只有动产嘛，就是牛羊骆驼那些东西，他的后裔可以承受他的动产。问题是他没有不动产。神告诉亚伯兰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为业，亚伯兰就问神说：我怎么样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结果呢，神做一件事，在古代东方呢，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很郑重的事，就是神很郑重的跟亚伯兰立约，他借着立约向亚伯兰保证神一定会成就这件事。那古代东方人立约的方式呢，就是把牲畜剖开，那立约的双方呢，要分别的走过牲畜的尸体，表明呢，如果自己违约，那宁如死尸，就是我如果违约一定要死掉的，所以我一定要守约。结果神就让那个冒烟的炉还有烧着的火把从亚伯兰剖开的死畜的肉经过，表明神自己用立约来坚定他的应许。从此呢，神就被称为立约的神，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希伯来文的约是切割剖开的意思。神跟亚伯兰立约，他很庄严地从牲畜经过，从这些剖开的牲畜经过，可是神没有要求亚伯兰做同样的动作。亚伯兰这一方面只要用信心来领受这个约，用信心来领受神的应许。神告诉他他会有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呢，神也告诉他他的后裔会寄居别人的地400年，到了第四代才会回到神应许要给他的这块应许之地。神跟亚伯兰立约这件事成为耶稣基督跟我们立新约的一个影像。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自己做那个代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他用他的血与我们立新约，为我们成就灵魂体的全备救恩。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跟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来领受主耶稣用他的血与我们所立的约，领受神的应许。而神应许要给我们的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继续不断的追求主，就是继续不断的用信心在那里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领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虽然亚伯拉罕他喜欢跟神相交，他也相信神的应许他会有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问题是他在迦南地住了10年之后，10年当然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他的牛羊骆驼越来越多，但是儿子不见踪影。有一天呢，求子心切的撒拉就给了亚伯兰一个奇妙的建议，可以让他们有个儿子来继承家业。撒拉提议让他的使女夏甲跟亚伯拉罕呢同房，好得着孩子。这次呢，亚伯拉罕没有在跟神相交中去求问神到底这事可不可行，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结果他们替天行道，生出了以实玛利。那个结果就是有13年之久，神没有向他显现，也没有跟他说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没有神的显现，那个意思是没有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千万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如果很不幸发生了，我们一定要求问神 到底我们是在生活中哪一件事情上我们没有顺服神？是不是我们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常常在忧虑，我们一定要把那个问题改过来，才能够恢复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必须完完全全顺服神，一定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求问神，去明白神的旨意，照神的旨意去行，他才能够保持神的同在。我再说，他才能够保持身上继续不断有神的同在，而且能够更深地与神相交。有位弟兄，他有机会在工作中呢担任一个新的职位，他相信这个是神为他所预备的，他为这件事情祷告，寻求其他人的意见之后，他觉得是神给他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一切都很顺利的进行，他的主管支持他的调动。但是问题开始出现了，有一些同事对他的升迁感到不满，拒绝跟他合作，他就开始借着读经祷告寻求神的智慧，好让自己知道他是要坚持下去还是要另寻新的职位。当他清楚知道神要他继续坚持岗位的时候，他就依靠上帝的能力跟恩典，忠心的去做他该做的事。随着时间过去，他慢慢获得了同事的认可。所以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不管神把我们摆在哪个位置，我们都有可能面对反对的声浪。在这种时刻，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跟神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这是最重要的事。继续跟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继续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求问神，这样神一定会引导我们，而且带领我们度过这个难关。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十七章的一到三节，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
好，这样就可以。亚伯兰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过了十三年，神再次向亚伯兰显现，这回一神一显现就呼召他做完全人。上次很不完全，对不对？替天行道，生出以实玛利，这次神显现呼召他做完全人。亚伯兰想到自己是那么的不完全，一想到神要他做完全人，他就知道他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完全人，所以他的反应就是俯伏在地。他那样谦卑俯伏在地，神就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可以翻译做全丰全足的神。全丰全足的神，神把自己的名字启示给亚伯拉罕，就是要让亚伯拉罕一定要学会倚靠全丰全足的神来做完全人。他一定要仰望这位全能的神，仰望神给他丰盛的恩典，而且要相信神能照着他的全能，全丰全足的大能来完成一切的旨意。在亚伯兰身上，亚伯拉罕身上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同样的，神也呼召我们做完全人，我们每一天都要心存完全，不要常常给自己找借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我们每一天要心存完全。那正因为我们心存完全，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要跟这位全丰全足的神相交， 跟这位全能的神相交，从他支取从天上来的能力。我们要相信啊，亚伯拉罕他得着做完全人的呼召以后，他一定是比过去更多更频繁的俯伏在神面前与神相交，他更谦卑的要依靠神的大能，他也更多充满了爱。那我们也要这样子。所以亚伯拉罕他比过去更谦卑更充满了爱，当这位三位一体神再次造访他的时候，他的表现可圈可点。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请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在幔以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
亚伯拉罕，在大热天他坐在帐篷门口，他一看见三个陌生人在对面，就主动跑去迎接他们，这就表明他欢喜接待客旅的爱心。不但如此，你看他的表现，他俯伏在地，他那种里面俯伏在神面前的谦卑的态度，也反映在他外面的行动，对不对？他在这客人的面前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亚伯拉罕谦卑的看自己是仆人，他要拿水帮这些客人洗脚，要拿饼来伺候客人，款待客人。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他待人处事不同凡响。亚伯拉罕他又跑到牛群啊，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交给仆人宰杀啊。所以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他是慷慨的，他乐意跟别人分享，他要给别人最好的款待。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的谦卑还有他的爱心。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十八章九到二十二节，创世纪十八章的九到二十二节啊，请大家一起读。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兰的话都成就了。 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猛，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好，那在这段叙述里面，一开始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告诉客人他太太名叫撒拉，而撒拉在帐篷里他也没有出来见客，可是客人劈头就问你妻子撒拉在哪里。我想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已经发现这些客人大有来头，竟然知道他太太的名字。接下来客人提到他们最关心的事，说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我想亚伯拉罕听到这里，他可能心跳加速，可能快要窒息了。这个时候从帐篷里传来撒拉的偷笑声。接下来发生的事，我想是亚伯拉罕还有撒拉都吓了一跳。陌生人之一在跟他们讲话，可是这个陌生人之一在十八章的14节，是我看一下在第几节哈，14节，对，14节，18章14节称他为耶和华啊，耶和华，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所以这个陌生人之一其实就是神啊，耶和华自己啊，他就这样讲，他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年老，果真能生养吗？当神讲了这句话，在不连后的撒拉赶快否认。可是耶和华说：“不然，你实在笑了。”我想神这样子讲，他就是要扫除撒拉不幸的阴霾，叫他你不要再笑了，这是真的。所以当神这样讲之后，我想接下来的时刻有一点尴尬。后来呢，这些人就起行要朝索多玛前进，那亚伯拉罕就送他们一程。接下来这一段经文是神的独白，神的独白，神被描述成他像人一样在行走思想，可是这个时候神的注意力仿佛都灌注在亚伯拉罕身上。神朝索多玛走去，他在索多玛要做一些事情，神就自问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要做什么事？神显然定义要毁灭索多玛，他要用一个毁灭性的灾难来刑罚索多玛，因为这个邪恶的城市，他们那个邪恶的声音，犯罪的声音甚重，已经达到神的耳朵，神已经看见了哈。他们的邪恶在向神挑战，所以神要下去查看整个状况。那既然神说他要下去查看，要看看他们所行的是不是像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我想神是在跟亚伯拉罕讲，我会亲自深入了解整个状况，在施行审判。那神为什么要顾虑到亚伯拉罕对他的想法呢？神好像觉得自己跟亚伯拉罕有一个特殊的交情，这位全能的神，这位至高者，伟大的造物主，全宇宙的主宰，生命的创造者，竟然屈尊降卑，要把自己的行动向一个人解释，而且他在跟这个人谈话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倒是用人所能懂得的话来交谈。神把为什么要采取行动的理由跟亚伯拉罕讲，这是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做他的朋友。神跟亚伯拉罕之间不是只是一种哦，你是受造者，我是造物主的关系，也不是哦，你是罪人，我是审判主这样的关系，不只是这样的关系。神拣选亚伯拉罕做他的朋友，做他的同伴，所以呢，这个同伴亚伯拉罕，他可以参与神的计划，他可以跟神相交，他可以跟神讨论。 神跟亚伯拉罕在讨论这个索多玛的命运的问题。在不久之前他们是在讨论这个亚伯拉罕生儿子的事情，可是那件事情已经决定了，因为神已经宣布明年这时候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这件事情解决了，不用再谈了。那么现在他们所谈的已经超越了亚伯拉罕个人关心的事。当亚伯拉罕知道神的计划的时候，惊恐震撼了他，那即将来到的可怕审判使他心惊肉跳。你知道索多玛城对我们来讲不算什么，只是一个消失于历史的一个城市罢了，可是对亚伯拉罕来讲不一样，那里住着会跑会跳有血有肉的人，那里有奴仆跟他的主人，有木匠，有工匠，有做生意的人，有不同年龄的人，有动物，有粮草，有农夫，有农田，有房屋花园等等。他也曾经见过这个索多玛城的王，他也救过被基大老马王掳去的罗德，我们知道罗德是住在索多玛嘛，他救过这个被基大老马王掳去的罗德妇女还有人民，这是记载在创世纪十四章的故事。既然神是亚伯拉罕有能力在战争中救回这些被掳的人，没有想到现在神却要毁灭索多玛城还有所有的居民，所以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开始跟神祈祷。亚伯拉罕开口跟神祈求，这不可能只是为着罗德的缘故，我想亚伯拉罕的关怀更广泛，他不是只关心他自己的家族而已，我想他真的关心索多玛的百姓。亚伯拉罕就跟神讲，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你不为这城里的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你把义人跟罪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是一个跟神相交的人，他很想了解公义的全能神他施行审判的行事法则，所以神就回答他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是亚伯拉罕心中仍然挂念着罗德一家还有其他索多玛的百姓，所以他谦卑地再次跟神讲，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神又跟亚伯拉罕讲，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发现公义的全能神他也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既然神充满了怜悯，他又跟神讲，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神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发现公义的全能神蛮有恩慈，所以他又对这位恩慈的神说，求主不要动怒，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神回答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发现公义的全能神真的很有恩典，又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更进一步对神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神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一听，他就知道这个公义的全能神也是慈爱的神，他是慈爱的神，所以他跟慈爱的神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神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放心了，他知道他的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神，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的行事法则一定合乎他的公义跟慈爱， 所以神自己会顾念罗德和索多玛城的义人。在这次的与神相交中，我想亚伯拉罕更多的认识了他的神。我们也需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就是每一次我们跟神相交，我们继续不断的与神相交，我们可以在这种与神亲密的相交当中去更多的认识神，也更多认识自己。我们如果盼望得着神的帮助跟拯救，我们一定要常常活在跟主耶稣跟天父那个亲密的交通里头。我们要知道只有祷告能够改变每一件事情。我们跟神相交，我们在神的光中要审视自己的生活，到底我们的日子是被什么充满，我们的心思是专注在什么上面，我们是不是真的常花时间与神相交，常被圣灵充满，而且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要在圣灵里从事代求的侍奉，从事这个代祷的侍奉。神在地上寻找那些代祷的人。这个世界濒临灭亡的人不计其数，而代祷是他唯一的希望，因为代祷太少，所以再多的爱跟工作也都枉然。无数的人好像生活在神儿子并没有为他们而死的情况里，许多的人呢落在毫无盼望的黑暗中，有许多的人他们在疫情当中他们得了忧郁症，而那些徒有基督之名的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他们完全活在无知不关心主再来的情况当中。每一个有价值的灵魂原来可以借着代祷的能力来赢取，不幸基督徒没有多多求告荣耀的神来满足所有这些需要。经上告诉我们，神正乐意赐下怜悯跟爱，他很乐意倾下他的祝福在人身上。看起来神好像没有行动，如果他真的充满了爱，渴望赐下祝福，他之所以有所保留，必然有着无法猜透的理由。穆安德烈他觉得圣经上是提到人们不信，还有神的子民不忠心所带来的结果。神带领他的子民跟他自己同工，他也尊荣他的子民，他约束他自己，以神子民的祷告作为他行使能力的衡量准则。神以他子民的祷告作为行使能力的衡量准则。所以缺少祝福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代祷。所以但愿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心灵跟眼目从其他事挪开，要定睛于垂听祷告的神。我想这段时间大家都常常在那里留意新闻的报道，可是当我们看那些新闻或听那些新闻的时候，一定要带进祷告的里面，他把目前的情况带进祷告里头，让神可以把他极大的应许还有他的能力倾注在我们身上，还有我们所祷告的人事物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将我们的心灵投注于代祷的侍奉上。我们不要为自己的软弱申辩，反而要在这样的软弱里面学习让神得着荣耀，因为耶稣基督的能力正是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完全。地上的世界有种种的需要，这些可以借着代祷的这个祈求，代祷跟祈求来满足这些需要，因为在天上有一位全丰全足的全能神，他丰盛的供应可以满足地上的需要。所以神一直在等待人来跟神相交，而且跟神支取圣灵的能力做这个代祷的侍奉，然后把天上的祝福带到地上，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A.E. Bonds 邦兹他有一本书叫《祈祷出来的能力》， 他曾经这样讲，他说神借着祷告塑造世界，更多的祷告使世界更好，那种可以反对邪恶的力量也可以因此更大。他说圣徒的祷告是投资在天上的股份，神借此来经营他在地上的伟大工作。神最终的计划能不能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是否兴旺，是看祷告的情形而定。所以祷告会带来复兴，祷告带来医治。你为一个人祷告可以改变这个人，你为一个家庭祷告可以改变这个家庭，你为一个社区祷告改变这个社区，你为一个城市祷告改变这个城市，你为一个国家祷告改变这个国家，你为这个世界祷告也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请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好，我们的软弱不能成为没有办法做代祷工作的借口，因为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用一个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我们里面一直的替我们祷告，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要照着神的旨意替众圣徒来祈求。有一个传道人，他第一次去加拿大的一个小教会讲道，他大概讲了约莫十五分钟的时候，他听到圣灵跟他说，停止你的信息，开始在圣灵里祷告。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形引来的困窘，因为他跟这个会众是第一次见面的，但是圣灵的带领这么强烈，他只好顺服。他跟大家说，你们必须原谅我，主刚才指示我停止讲道，在圣灵里祷告。所以他开始在讲台上踱步，然后出声在圣灵里祷告。他也不知道要祷告什么，所以他就是用方言在那里祷告。五分钟过去了，没有什么事发生。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什么事发生。所以他心里头不禁浮现出一种软弱、没有能力结果子的那种仓皇。他浑然不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到底用什么悟性的祷告的话才是合适的，所以他只好继续用方言祷告。二十分钟过去了，底下的人就是坐着观看。忽然后座一个妇人开始尖叫，跑向前，然后就跑到传道人面前。传道人就问他说，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女士就说，我女儿是在非洲内陆的宣教士，她如果要到她服侍的地区，交通很不方便，通常她就是坐飞机到了非洲，然后再搭乘汽车、乘小船、骑着动物，然后徒步走一段路程，前后需要三周的时间才会抵达他所服侍的地方。好，就在昨天，我跟先生接到女儿的同工发电报来说，女儿得了致命的疾病，而当地没有医疗设施，文明地区的旅程又太远了，所以他们只能眼睁睁的任其发展，她有可能在三天内死去。所以盼望这个女儿的爸爸妈妈能够有心理的预备，因为有可能他们所接到的就是女儿的身体遗体。这个女士说，我女儿在家的时候曾经教我一些非洲当地的方言，而刚才你在祷告的时候所说的就是那种方言。她说那段话的意思是，你可以喜乐，你的女儿得医治了，你可以喜乐，你的女儿得医治了。后来真的有消息传来，他的女儿得医治了。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借着传道人的方言的祷告，用一个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他女儿祷告的结果。 我觉得我们很需要为目前的疫情祷告，为许多生病在家不方便去医院就医的人祷告，或者为现在正在医院的人祷告，也需要为那些还没有得救人的祷告，因为新冠病毒随时有可能夺去人的生命。我们需要为处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祷告，真的求神保护他们，不要感染这个新冠病毒。我们也要求平静风浪的主来止息这个新冠病毒所带来的风暴。所以好不好，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来做代祷的工作，我们现在一起来同心同声开口祷告。你可以用悟性祷告，如果你不知道开口怎么样开口用悟性祷告，那么你也可以用方言祷告。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祷告。我们一定要相信，凡我们所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要关心周围的人事物，借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可是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刚刚我们都诚心祷告过了，也祈求过了，好不好？现在我们借着诗歌来感谢神，来赞美神，我们再来歌颂神的恩典。因为神要给我们恩典，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应该来感谢他。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16首，颂赞诗选316首，神的恩典。希望我们唱完诗歌，大家不要急着离开，再用一点时间来追求主，好吗？
伴随我，一直到世上路程清净。